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来探讨，特别是基督教跟佛教之间的一些对比，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为我们信仰来回答一些慕道朋友的问题。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求主来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堂呢会提到关于一部分的宗教比较的问题，特别是基督教跟佛教。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宗教学里面来分类的话呢，也许会听到一些名词，当然也有些名词我们有时候会有点换一个说法。一般的来说，我们通常把所有的宗教呢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所谓有正式的经典，有比较清楚详细严密的教义的，我们通常叫做 higher religion， 就是高等宗教。不过现在一般来讲我们不太用这个名词，因为听起来就有点歧视嘛，高等宗教那看别人就低等咯。所以100年前的确在很多的书宗教学里面会用叫做 high religion 高等宗教，还有 low religion 真的只有低等宗教。那低等宗教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像原始部落的民族啊，看到石头也拜啊，什么也拜，那种低等宗教。那现在呢就是强调要多元文化啦，要彼此尊重啦，那你自己是高的，别人是低的啊，所以现在就不用这个低等宗教这个名词了。但是高等宗教这个呢，有的时候他用高等宗教，有时候他用传统宗教。不过当然用传统宗教这个名词呢会有点困惑，就是说有的原始部落他已经1000-2000年了，说明算传统了。所以通常我们在指的高等宗教的对比呢，通常叫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呢英文叫 folk religion， 民间宗教的特质是刚好相反，通常是没有正式的经典，然后教义比较松散。那信徒呢通常也就是好像随机的就把这个东西拉进来，所以它常常是叫做融合性的一种混杂性的宗教，叫民间宗教。那如果以这个分类来讲，所谓的高等宗教呢，你大概可以说除了基督教以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经典的，佛教也有佛经嘛，所以佛教也是属于叫做高等宗教的一种，甚至连印度教也勉强可以称，因为印度教呢又跟佛教不太一样，印度教有印度教的一些经典，不过他们的经典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的45经，因此呢这个印度教这个名词啊，是西方人称印度人的宗教叫印度教，印度人不称自己的教叫印度教，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的这种名词是外人来研究他们的时候搞不清楚，然后用个名词想要把它盖刮似的，想哦，他们自懂的宗教叫这种，对，其实自己人他们会分成印度人来讲，他们把他们的宗教分成很多类的。不过至少印度教呢也是有某一些经典，虽然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接受所有的经典，他们也有某种共通的一些教义，譬如说他们的轮回观念，因此佛教也接受了一些，但是民间宗教就不一样了，民间宗教通常没有经典，譬如说以中国台湾的背景来说呢，拜妈祖是一个很流行的民间宗教，那问题拜妈祖的人是没有经典的，你说妈祖有什么经典？没有。拜关帝爷的，拜关帝爷有什么经典？关帝爷没经典的。所以因此中国的民间宗教当中大部分是没有所谓的经典，有拜济公活佛的，新加坡最旺的是拜孙悟空的齐天大圣，那你说西游记能当经典吗？那肯定不是的。那请问拜齐天大圣他有什么经典？没有。有什么严密的教义？拜孙悟空有什么教义？没有。所以因此呢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经典，没有一个明确的教义，然后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吸收一些各种的东西，所以这种叫做民间宗教。那因此分两大类， 那在高等宗教来讲，我说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算的话呢，如果要再来区分的话呢，通常宗教学又把它分为一种叫做启示性宗教，一种叫做非启示性宗教，这两大类。启示性宗教呢，就表示说经典的来源是启示的，启示是指由上而下神对人说的啊，当然对信徒来说相信这是神对人说的，对不是信徒来说呢，那是那这你怎么知道是神对人说的，不过知道他自认为是由上而下的叫做启示。那非启示性宗教呢，那譬如说像佛教、印度教就是属于非启示性的。非启示性就是说经典的来源是人写的，不但是人写的，是人的领悟。因此读佛经的人不是去读一个上天的神对人说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有一个人他所谓开悟了，他领悟了东西，他在讲他领悟了什么。所以我们从人，人从人身上学东西，那么就说这个是大师嘛，啊，他可能领悟的比较深比较多，哎，他分享，因此我去读他所说的。所以因此这种叫做开悟是由下而上，是由人去领悟一个超过人的东西，不管那个东西叫做真理，叫做佛法，叫做什么东西。所以佛教是典型的非启示性的一种宗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典型的启示性宗教。所以因此在基督教、伊斯兰教，我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有可兰经，伊斯兰教，那这个经典都是神启示的，因此它本身是神圣。那佛教的观点呢，因为所有的经典呢都是人的领悟，既然是人的领悟，就产生几个结果了。第一个，我领悟的东西讲给你听，有的人听懂了，有些人听不懂，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所以喜欢的人、听懂的人就把这本书，哎呀，好极了，哦，非常信这个。那听不懂的或者不喜欢的人觉得这个算什么呢？对我没用，就把甩掉了。那在非启示性宗教，像佛教来讲呢，他是认为这个佛经啊对你有用，你就把它当宝贝。没用，如果到禅宗的说法，那就当卫生纸用。所以呢，这个禅宗故事里面很多故事叫公案，公案就是 case story， 就是一个个案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小和尚就问他师父了：“师父啊，这佛经好难读哎，读不懂哎。”那师父呢，眼睛闭着，连眼睛都睁都没睁开。那没用，那就上厕所的就一页页撕下来，拿去当擦屁股去。啊，那徒弟说：“师父啊，这是祖师爷留下来的佛经啊，就拿去当卫生纸。”当卫生纸的还有点用处嘛，不然拿来读又读不懂，又把它供在那儿干什么？撕下来用掉啊，还有点价值嘛。哇，那徒弟就傻在那儿，搞了半天，嗯，忽然间开悟了，开悟就成佛了呀，这小徒弟就成佛了。这什么回事啊？所以你没成佛嘛，这开悟了就成佛了，没开悟了就是嗯，这什么话？那所以你就知道，在佛教徒来说，佛经没有什么神圣性，哪一段对你有用，那段就是你的宝贝；没用的，你几乎可以把它当卫生纸，什么东西都可以甩在一边去啊！等等这类情形，你要了解他们的这种观点，你就可以了解说，或者你可以欣赏说。他为什么有这种好像不太正经的这种说法呢？啊，等等。那因此我们就稍微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开悟的问题，还有经典的启示性的问题，因此就变成一种对于每一种宗教里面的经典你的态度，以及从这个态度当中引申出来，就是你怎么去读。那因此基督徒读圣经跟佛教徒读佛经可能态度上、做法上有非常大的差异。你不要以为我们读圣经就跟佛教徒读佛经一样的态度，不一样啊。就譬如说我刚刚说的，他们可以把佛经撕下来当卫生纸用，那这种事情基督徒会做这种事情吗？你说我们不会的。不过我也敢保证，基督徒绝对不像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徒对他的可兰经，哎呀，那保护的那个比我们好多了。譬如说哈，我虽然对伊斯兰教徒直接接触的不是太多，看了很多东西，听过很多。 伊斯兰教徒那可兰经啊，不随便给你碰的。他可兰经回到家里不能随便摆的，一定要摆在客厅里最高的地方，因为他要高过一切，意思是这样。那你不能说书架里摆下格，哎呦，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到你家一看，一本可兰经归你摆在下格，他眼睛一瞪。那好了，我们基督徒如果说你要伊斯兰教徒喜欢两腿盘坐的坐在那个席子上讲话啦，他们祷告不都这样坐着吗？那可兰经可以放在他坐的席子上，不行，大不敬，这不能放地上的，你怎么可以在？哎呦，不行！所以呢，这个可兰经他得放在正前方，摊开来，然后在前面都是要跪着的，这样子，哇，那虔诚的要命。而且你这个可兰经要去拿它以前，先洗手去，我手很干净，洗手，啊，净手，净手完了，恭恭敬敬的打开，嚯、哦！不得了啊！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神圣无比。那你绝对不能拿个可兰经，像我们基督徒拿着圣经晃来晃去，小孩子拿圣经，哎，空！哎呀，你在马来西亚如果拿一本可兰经，小孩将来玩的话，不得了，连父母都要判刑的。这可兰经可以这样的随便拿的吗？所以他们绝对不敢这样拿着圣经晃。他们的可兰经要不然有个小小的一个盒子包起来的，都是恭恭敬敬这样抱着。男男女女都这样子的哦，这是神圣的。我们基督徒已经很随便了啊。那如果是佛教徒，佛教徒当然固然禅宗的说法是可以当卫生纸用，但平常他也不会拿佛经真的乱来了哈。但是我就说极端一点，他可以这样说的。那因此他们对经典的态度不同，他们在从经典中去领悟真理或者说认识真理的时候，途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佛教就强调叫做开悟，开悟。那其实他们开悟很多种的哈。那这个有这样几种方式。第一种，他们叫做信悟。信悟就是说透过信心的信，然后啊所谓的悟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悟通常就是我们基督教中叫光照，英文叫 enlightenment。就好像光一照，哎呀，明白了，叫悟，叫明白的意思。因着信而悟，他们常常有些人说啊，他信菩萨的，或者叫信三宝，你叫三宝。我们有时候提到那个唐三藏，就是唐三藏或者是三宝。你的三宝是什么？三宝啊，佛法僧，信佛，佛祖就是释迦牟尼；法是佛法，僧是和尚。佛法僧叫三宝，相信三宝。那相信佛是相信佛祖咯，那佛法当然就是佛经里面所有的一些道理这种之类的。这个僧什么意思呢？和尚。因为待会儿我后面会提到哈，佛教是认为你的开悟呢要靠自己的努力，然而开悟必须名师指点，名师就是那个僧和尚。所以每个佛教徒都得认师父，那他们叫供养，就很重视供养的哈。供养就是供养要出钱来供养他的，那除了出钱以外还有各方面的啦，你要对他像爸爸一样的来伺候他。所以他们叫做信三宝，里面包括信这个和尚，然后用信心来悟的，这种叫信悟。第二种叫解悟，解呢就是读佛经透过理性去明白，这解是了解的意思，要透过理性的逻辑分析了解啊。读佛经懂的叫做解悟。这种解悟的人呢，比较多的人是通常他们有一种说法，他们自己说法就是说他学佛的。哟，你要知道佛教都有两类，一种叫拜佛的，一种叫学佛的。那拜佛的呢比较多是第一类，叫信悟，拜菩萨拜佛的。那有一种人自称我是学佛的不拜佛，学佛不拜佛，还有这种佛教徒吗？哎，我就碰过。大概15年前，有一个福音营，一个北京来的这个老太太，不太老，刚好60岁，那时候我当时还不到50岁，还说还学佛的，还说那种拜菩萨的是这种的佛教徒，意思就是说次等的，我们是这种的佛教徒，是学佛而不拜佛。那当然我认识佛教的东西也略略涉猎了一些，我懂他在说什么。 那他呢就是佛教世家出身，他爸爸是佛教的居士。佛教的居士，居士这个字啊，等于我们基督徒叫做平信徒啊，那要不然就是我们叫做牧师，他们叫做法师嘛，出家的嘛。那没出家在家的叫居士，那就是一般信徒。他爸爸是很有名的佛教居士，很喜欢研究佛教。他家里有小图书馆，1000本佛教的书籍，他爸爸就写了30几本。他说啊，他40多年来都看完了。然后他是无神论的佛教徒，哦，高等的。那他这种就是读佛经，透过理解叫做解悟。那当然也很神奇妙的带领。后来这个女的老太太的北京来的呢，哎，信主。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学佛40年，那时候呢，不能说连哄带骗的，至少嘛是连拉带推的，就跑到福音营去了。就是说他对基督教没什么了解，也没啥个兴趣。推他来的是他女儿，一直要他去，他女儿没信主，就妈你去信基督教好了。因为什么呢？她老公刚过世，那一年1月份，她老公从来不生病，从来没有看过病，更没说住院。有一天身体不舒服，第一次去医院挂个号，好像看感冒一样的，一挂号就不得了了，医生说你别回家了，好像有什么病，然后从此就没回家，就死在医院里。从进去到出来到死不到1个月。他自己跟我说啊，学佛40年应该看破人生啊，到那时候才发现破功了，就看不破、哎、夫妻恩爱嘛，就这样就死了，怎么想都想不通。所以说他本来学佛呢，应该是人生就是无常嘛，对不对？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死，就这么回事嘛。学佛学透彻的话就是看开了，他发现他看不开，每天哭每天哭每天哭，家是不能回，一回家就看到所有东西就想起老公啊，所以大女儿就接他回家。大女儿家从早起来就开始哭到晚上，大女儿住他家住了1个月，大女儿说我家淹大水啦，妈呀，你早上起来哭一直哭到晚上，然后每天哭连哭30天。大女儿说我帮你买张飞机票去妹妹那儿，二女儿在 New Jersey， 去把送到 New Jersey 去，你到那边换个环境也许不会哭了。到二女儿家又从早哭到晚，所以他二女儿1个月以后也受不了他，那怎么办？再把他送回北京。哎，刚好有一个福音营，我说他女儿也没信主，刚好你信基督教就水龙头可以关起来，别哭了，就硬要他去福音营，就是一个推。啊，隔壁一个另外一个老太太是去教会的，说来吧来吧，说一个拉一个推就去了。他就跟我讲了，然后后来发现我是讲员呢，他说庄先生啊，我们话先说在前头。我学佛也学了40年了，哎，我看不太容易一两天就信了你们的新基督教之类的啊，所以万一我没信，哎，别怪我哈。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年轻人了，讲了半天他又不信了，他觉得我会很挫折感啊。你别挫折感，我学佛40年的，所以呢功力挺深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人信基督教八成门都没有，所以呢你别觉挫折感，或者你讲的不好，你我还听都还没听呢，我先告诉你，我这种人是不会信的，只不过不得已嘛就来了，对，来了又没车，我不会开车嘛，所以非待到最后一天才能走嘛。那我说我叫大姐了，我说大姐啊，对啊，既来之则安之，来得了去走不了，只要求一件事，每一堂课你就来，别吃饭才做6点啊，该上课讲道的时候你就来，然后耳朵张开听听，孤妄听之。信不信啊？我说这个东西人做不了主的，也不是我有办法，我们叫做圣灵的工作。他说那我答应你，来都吃饭了，然后人家讲课不来只吃饭啊，这个的良心上说不过去的，所以每堂课我一定来。他就来了，第一堂课讲完了，我知道他的背景了，但我那堂课我不会对他讲嘛，对，所以我就是讲我本来要讲的东西。讲完以后，因为那天有3天的福音营嘛，我就没有呼召，那天我没呼召。晚上是另外一个讲，我们两个讲员，那个讲员本来早上讲的，我是晚上讲，就因为他要送儿子去读康奈尔大学什么的，所以他要求对调，对，那天早上我讲，晚上换成他那个人讲。那我才知道那个人是纽约很有名的一个教会长老， 我从来没有跟他同台配搭过。哎，他有一个怪招。他说我以前每次啊布道会讲完道都要呼召，呼召台下很紧张哦。有些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再一次，下面的心砰砰跳，砰砰跳。我说，他说你不知道，下面的人砰砰跳，上面的人我也心砰砰跳啊，我也在考试啊。就说，哇，一大堆举手，举手，耶，今天收获丰富啊。那如果搞了半天一只手都没有的话呢，基本上是白搭了嘛，对吧？所以心里就很紧张，说到底怎么样啊？哎呀，就很有压力。他说现在我学乖了，我就是讲道前先问。有没有来信耶稣的？要信耶稣举个手，也不会闭眼睛了。然后一只手、两只手、一十只手都跟我没关系。问完了，我开始讲道了。讲道完，我再也不问。他就开始问了：有没有来信耶稣的？举个手。那一天是第一天，只讲过一堂道，就上午我讲的。结果呢，他不想要期末考，就变成我变成期中考了。我说我才讲一堂哎，他就问了，那如果有或没有，那不是考我的事吗？所以我想说，哦，他就开始问了，而且也没让大家闭个眼睛啊，闭个眼睛知道啊。有些人就哎，假装你没看见，嗯，举个手，大庭广众，有没有人要信耶稣的？举个手。大姐，你看我，我看你，坐第一排正当中，那个大姐就举手了。我坐在她旁边，不是直接旁边，在另外侧面。我一想就愣住了，大姐学佛四十年只听了一堂就信了嘞。但也不能问她说，哎，大姐你怎么信的？而是说，哇，那会后当然就问她了，您信了？信了。我说，大姐你帮我一个忙，跟佛教徒传教很难的。哦，对，我们学佛的不太容易讲得通的。哎，大姐您现在信了，您得教我一下，我刚出了哪一招把你破功的，就我讲了什么还你这个学佛四十年一下子开窍了就信了。我说您得教我，下次我碰到佛教徒我再讲这个。我刚讲了什么？他想了半天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我说你一定听到什么了。他说是听到了。那你怎么信的？他说我想不起来，但我只能告诉你，听完你讲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学佛学四十年要找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四十年佛经很难读啊，你们这个东西都是白话文的嘛，啊，每个字都认识啊，读起来只是这个道理在讲什么还没搞清楚。那佛经啊，哎呦，有的唐朝时候翻的，一千多年前那种文言文很绕口的，然后有很多是印度文的那个音的意，什么咪咪嗦嗦，什么咪咪嗦嗦是什么东西啊？这你不是内行人就读不懂的。我到现在读起来还很多字，这是什么啊？哎，可是我总在找啊，在找啊，我觉得找了市场也略有所心得。可是我就说，和我老公一死，我就觉得好像我又破功了，就好像说还没踏实呢。可是听你一讲啊，他说我只有一个感觉，我找错了。我四十年白话功夫找了半天的东西没找到的东西，原来基督教讲的是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嘛，就信了。他说就这个印象而已。至于我讲的哪一句话对着佛教的这个呢，他说他没有特别想起来哪一句话，他觉得总的来说原来基督教所说的信仰是什么，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神造天地什么，这一切的一切，他就发现哎呀，找了半天的就是这个东西，可是我在佛经找不到，略有略无，这样就是模模糊糊，这么找来找去，好像有一点又没有那个啊。现在我懂，他就信了。然后后来，反正那天走，那天结束，他有一个见证会，他是第一个做见证，讲他怎么得救的。后来我才发现，那时候有两个老太太信主的，第二个做见证的。也是一个老太太，是她的同房间的。后来才发现，那个同房间就是她的亲家母，就是她女婿的嘛。他们两个一起结伴从北京来的，然后她信主。第二天，她这个亲家母就信主了。亲家母呢，大学教授，是为了六十天安门的事情心灰意冷，因为她 在北京天安门就死掉一两个学生，一个他的助教一枪打到脊椎骨，全身瘫痪了。然后他说，哦，做老师啊就是要教育英才嘛，教学生，碰到这么大的事情以后，他说我整个心都死掉，他说我不能教书了，他就没有辞掉，当他要求要休假，休了一整年不教课。他说我没有心情回不来了，没办法教课。正好呢，亲家母呢，就是亲家翁死了嘛，亲家母心情不好，去美国找他女儿嘛，然后女婿在那儿嘛，他说我就陪你来吧，就他们两个不同的原因来的。结果也是神自己感动了，就他那个亲家母第二天就信主了。那做见证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伴上台啊。那个学佛的老太太先讲，那第二个就是他讲，他讲我才知道他是他的亲家母嘛。他自我介绍我跟他的关系，我说哦，我只知道他们在宿舍同一个宿舍，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这样。所以呢，佛教徒里面有很多是用理性去悟的，这种学佛法的人。但第三种悟是不一样的，叫证悟。这个证哈不是证明，这个悟呢是比较用直觉的那种感受的去悟，所以不一定用理解啊。他们叫做修什么戒定慧，他们佛教里面有三个东西的啊，修戒、修定、修慧。戒呢其实就是佛教的规条啊，修定他们是修禅定禅修的啊，那种他们就是打坐禅定的。慧呢跟解的不一样，就是解比较用逻辑思维，用慧的呢，用智慧去悟的人呢，就是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的，但是是一种直觉的。禅宗喜欢用这种慧的方法。那主要的这种悟呢，就是一种主观的一种个人的领受，有时候从别人看来看不太懂，或者是不觉得，他觉得了，叫做证悟。那证悟待会会提到，又分两种，一种是见悟，一种是顿悟。那就是有名的禅宗的故事里面，慧能就是用这种顿悟的方法。那这种都叫做证悟。那在佛教徒当中呢，三种都有。但是呢，以台湾来说呢，台湾一个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了，叫做一个是最近刚过世的，是那个圣严法师。圣严法师刚过世，可是圣严法师之前，或者说不是直接他的师父，不过他称他为像师父一样的，有另外一个很老的一个师父呢，他的那个书里面就常常强调，他强调证悟，他有点贬低信悟，他觉得很多佛教徒是用信，信菩萨，信什么，他说这种东西呢层次是低的，对于渔夫没学问的人也就这样子吧，反正他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他认为这个功力比较高的人应该靠证悟。那解悟呢，他说解悟也可以到一个层次，但是差了一点。那这个观点是典型的那种禅宗的观点，尤其像唐朝时候的六祖慧能。因为六祖慧能本身是文盲，所以他不会读佛经的，但他一生呢只听过什么金刚经。金刚经是这个佛经当中大概最短的一本啊，但是呢他听了金刚经以后就悟了，然后成为一派宗师。所以他认为佛经不要读很多，读一些就行了啊，尤其他的背景，他本身就文盲嘛。那同时他觉得你用理性去理解去悟呢，固然也能够悟到一个层次，他总觉得层次不够高，诸如此类。那因为禅宗强调不立文字的，就是说在文字之外来表达，然后才领受。所以因此从禅宗背景来讲，他们显然在这三种的悟里面呢比较看重第三种，叫做证悟。所以那个我刚说那个最老的叫做印顺，印章的印，顺服的顺，印顺老法师。他死的时候大概90几岁，那个圣严是前几个月死的，他也差不多70多岁了。那悟的层次跟这个三个呢有一点关系，不完全画等号哈。有一种叫做修禅定，我刚说哈，戒定慧那个三个字里面的定就是禅定，修禅。禅定的人呢，基本上他不是靠读佛经的哈，他完全就是打坐修禅啊，他们两手一捏，他们手有一个捏法的，一叫叫禅定。 那禅定这个本来是一个印度的，这个 Zenni 这个禅定这个印度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呼吸，或者我们中国人武侠小说叫做吐纳，道家说法叫吐纳，吐气跟吸气，纳就是吸气，是吐跟吸。那所以在道家里面本来修道的人也会用这个，那印度教的人本来也会修禅定，所以修禅定这个东西本来来自于印度教，特别是在练那个瑜伽术的常常会用修禅定的方法。那佛教只是用同样的这种禅定的方式来修。那这种的话呢，禅定其实你说如果只是坐的两手一捏呼吸，他修什么呀？其实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奥妙就是想办法让你的头脑的思想空掉，空掉就没有东西，那一切都空掉。那换句话说，如果现代科学来讲呢，脑袋就插了一些电极通到一个电脑。如果你修禅定高手的话呢，像他们试过啊，印度喇嘛来几个，一年五分钟十分钟以后，那个老婆就禅定。那有些人老婆表示他在胡思乱想，就想到哎呀要考试了，哎呦还没完呢，哎呀老婆真麻烦呢，哎呀想到儿子了，哇那个老婆就 不定。那厉害的人呢，定下来了啊，就修禅定。那修禅定的刚刚还当除了要让你 脑袋瓜子从停下来的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很多种怪招。那如果是喇嘛教的密宗的，他们通常在印度的喇嘛呢就会给徒弟给他一句术语一句话，就说你每次打坐的时候就要念这句话，那藏语西藏语西藏语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不能告诉你什么意思，你就这样念，哎很灵了，你就这样念念念，因为那句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嘛，那那那那脑袋瓜就是那句话，那句话什么意思不知道，哎越是不知道越有效果。那如果你碰到一个不会讲英文的人，你也给他一句话，心理学家发现也有同样效果，你就给他一句话说 I am a dog。 那你不懂英文不 I am a dog 什么意思，哎就不能知道，你会英文了一讲不得了了，如果你知道英文 I am a dog 什么意思，你在这里讲说为什么我 I am a dog I am not a dog I don't like to be a dog 好了，你老婆就不能走走走永远不会定的，他就是不懂英文了，所以你说 I'm a dog 他练好高兴 I'm a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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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有些睡不着觉在数羊嘛，什么一只羊两只羊数到9999只羊就入定了，一样嘛，就数羊嘛，数羊干什么，你别问干什么，就数羊嘛，数到就是睡着了嘛。所以他入定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一句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在你脑袋里反复讲反复讲反复讲，就那句话就好像电脑宕机怎么宕机的，哎，那个 virus 就是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什么东西嘣把你电脑里面塞满了，然后所有的记忆空间都被都塞满了，入定了，你的电脑就入定了，死掉了，一样的原理。所以他们后来心理学家发现就是说那句话什么西藏喇嘛教你的藏语，不是那句话本身有魔力，就那句话必须是你不懂的一句话，你一旦懂了以后逻辑就开始发生运作了，正面的反面的东想西想你就绝对定不下来，就那句话毫无意义，你要用逻辑去分析去解释无从发挥作用，然后久而久之你的心思意念就好像被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充满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